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学习，战胜你的口舌，作者黛博拉·皮葛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入30天的挑战，帮助你和我轻松地驾驭舌头，弃绝一切乖谬的言语，使其成为敬虔的生命之泉。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第一天，谎言。箴言12:22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们所言所行都必须根据事实，谎言会使任何关系的基础变得不稳。谎言通常会以四种形式出现：欺骗、半真半假的陈述、夸大、献媚。我们将欺骗，当我打开信箱，一看到国税局寄来的信，我的心并未像过去一样猛然跳了一下。我曾极害怕看到那些退税集合的邮件。自从18岁以来，我就忠实的11奉献。由于经常需要审计，所以多年来我已学会保留完整的词汇捐记录。至于其他方面的申报，我则倾向于用颇具创意的方式来诠释税法。我站在那儿，用手指拨弄着信封，知道无论所调查的类别是什么，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所有的扣除额。我忍不住想起几年前某一特定项目的集合。我假装不懂税法，以证明自己将某一笔教育费用列为可扣除是正当的。当时我坐在查账员面前，试图表现出很无辜的样子，心里则不断想着，上帝会因我这样撒谎而击杀我吗？从小到大，主日学老师都教导我，上帝无法容忍说谎的人。然而我却为了一笔较大的退税金额屈服于试探，所以我就坐在那儿耍弄着撒谎的伎俩。那根本就是全然老套的欺骗。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人生苦短，不能为了想多得到一点额外的金钱，承受这种因着欺骗而来的焦虑与痛悔。彼得前书3:10讲到，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为什么有些人会欺骗呢？很多人这么做是为了获得财物，为了社交上的优势，为了隐藏不道德的行为，或为了得到其他种种利益。 在圣经中，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或欺骗。他与母亲同谋欺骗父亲，父亲因着受骗而给了他原本属于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的祝福。以扫发现这事以后，恐吓他要杀他。雅各于是被迫离开故乡，去与舅舅拉班同住。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收割自己所栽种的欺骗恶果。拉班欺骗雅各，使他娶了自己的长女莉亚，而雅各并不爱他。拉班又进一步欺骗雅各，改了他无数次受雇时所协定的工价。因此雅各被迫工作14年才得以娶所爱的拉结。最后由于他弃绝了欺骗的行为，成为一个十一奉献的人，上帝便赐福雅各，给他超乎所求所想的。多年以后，他带着自己美好的家庭返乡，不仅更加富足，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欺骗形同侮辱上帝，后果十分悲惨。当我们选择不信靠他处理某种情况，本质上我们是在判定他才是说谎者，无法照着他所应许的满足我们每一个需要。于是我们开始以各种必要的方式自己去获得成功，甚至不惜用欺骗的手法。我们这样做就丧失了上帝已经计划要给我们的美好生活。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
第二，半真半假的陈述。琼安·史密斯周一请假，周二回来上班时，向上司解释说，他之所以请假，是因为年迈的母亲住院治疗。事实上，琼安只花了2小时在医院，而花了6个小时逛街购物。琼安的目的是让上司相信他整天都在母亲床旁，他所陈述的是半真半假的事。在半真半假的陈述方面，我曾十分出众，并且让自己相信我仍然是诚实的。我最喜爱的是其中一个半真半假陈述，是将开会迟到的原因归咎于钥匙弄丢了。我似乎老是遗忘钥匙，但若在几个我所知道的地方找找看，总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在其中一处找着。其实我迟到的真正原因经常是由于时间管理的不好。在我要说出借口的时候，我都会自我合理化，认为自己口中所陈述的是真的。我确实是在寻找钥匙，但是我忽略了一个未公开的实情，像是我懒了一会儿床，或者我决定先完成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样可使听的人对我做出不一样的结论。我丈夫最后要我牢记一个痛苦的事实，任何欺骗的意图都是谎言，没有什么好说的。当我们行事诚实时，所说的就是完整的事实，而不是片段或部分的事实。有人则认为法庭上的宣誓只是一个人要说出事实全部的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时，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可以撒谎的方法。三、夸大。你常常为了要让听者更专心，而在说一个故事时加油添醋吗？夸大可能看来无害，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撒谎。夸大的危险是，那些熟知某个人喜欢夸大事实的人，会对这人所说的每一件事打折扣，这也是夸大所带来的矛盾。一个人夸大事实是为了让某件事听起来更可信，结果他却因夸大而失去了个人的可信度。我认识几个喜欢夸大事实的人，他们喜欢的用语包括一些绝对的用词，像每个人、没有人和总是，而他们的朋友则会开玩笑地警告说，你知道吗，他所说的任何事你只能相信一半。这是何等可怕的指控，你喜欢被这样看待吗？要知道，你在提到一个故事或意外事件时带着热情诉说它并没有问题，只是要避免夸张，要坚持忠于事实，并抗拒想借着这种形式的撒谎而受人注目的强烈渴望。在启示录21:8讲到，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死亡意味着分离，第一次的死是灵与身体的分离，第二次的死是灵与上帝永远的分离。若为了任何形式的欺骗而要永远与天父分离，这代价实在太高了。诗人知道欺骗的后果，所以他持续恳求上帝保守他远离此祸坑，仔细思想他的恳求。诗篇120:2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舌和诡诈的舌头。你是一直信靠上帝， 说实话，并将结果交托给他，还是你需要加入诗人的祷告，求得释放呢？箴言八章七到八节说：“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歪僻。”感谢神。
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我投靠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许久都没有去餐厅吃饭了，对于那些个美食啊，凯传时有怀念，但在我的脑中总是不能忘记曾去过一间无名小餐厅。记得当我和先生坐下，打开一张极简单的点菜单，随手点了一个砂锅豆腐，心里想着那鲜滑的豆腐配上热肉汤，有粉丝，还有白菜，家常菜，简单好吃。又猛然发现菜单上一个极酷的菜名，叫做火山喷雪。什么新奇菜呀，还不太贵，点个尝尝。当两道菜端到眼前，我们这四只眼睛啊都直直地看着，脑子嗡嗡地响了一分钟。这个就是砂锅豆腐？没错，一个简单的砂锅里真的放着一块完整的豆腐，拆了包装就入了锅，加上一锅热水直接端上来了，连个咸盐都没放。另一盘配在砂锅豆腐旁，被惨白的豆腐映衬得分外耀眼。那道火山喷雪就是咱从小吃到大的糖拌西红柿，也叫番茄。这心理落差呀，基本上就是看到一个妖娆多姿、穿金戴银的女子卸了妆就淹没在人海当中的感觉。一个砂锅豆腐如此直白真实的表述，一个火山喷雪如此深邃的添加独白，一道菜名就可以读出如此大的学问。哎，想想，更何况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呢？读圣经有两种，一种是注释，一种是解释。听起来有些抽象吧？其实注释呢，就是从圣经当中获得真理。而解释呢，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圣经。就如听别人跟你说，你好呀。 是直白的问候，还是带有威胁性的暗示呢？那就看你的理解了。读神的话，简单的原则就是回到圣经的根本，搞明白神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在何时何种历史文化背景情况下说的，看看上文怎么说，下句又怎么讲的。神的话跨越历史时空，他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人讲话，同时也在对今日的我发出真理之声。神的话没变，传递给人类的主旨没变。神是爱的源头，他爱我们世上一切他所造，但他的圣洁绝不容忍罪，而除罪之法就是主耶稣亲自来钉十字架，替我们犯罪将死之人死又复活。只要我们信他，就拿到通往永恒生命的通行证了。而不信的人呢，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永恒黑暗中的惩罚。无论圣经真理如砂锅豆腐那么直白，或如火山喷雪那么深奥，只要抓紧这条清晰的脉络，如同导航的路标，一路引领我们去读懂神的话，明白神的心，跟随神的旨意去行。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